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本周访问乌克兰和德国后，周五与俄罗斯外长会谈。
美国电信公司应航空业要求暂停部分新 5G 服务。
世卫组织说，今年渴望结束全球紧张状态。
加拿大研究显示，北京冬奥官方应用程序有安全漏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警告，不要以为 COVID-19 从大流行转为地方性流行病，就意味着此病不再具有危险性，还说病毒恐怕永远无法根除，但有机会在今年终结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说，把疫苗覆盖率提升到最大程度来降低疾病发生率，这样就不会有人丢掉性命，这才是紧急情况落幕的时刻，也就是大流行病告终的一天。但他表示，无法在今年终结病毒，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根除病毒的那一天。大流行病毒最终将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只有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周二也说，距离 COVID-19 大流行结束尚早。他也警告，快速蔓延的 Omicron 病毒并非全无风险，它的染疫人数之多意味着许多高风险族群仍会发展成为重症和死亡。
世界观光组织18号表示，全球观光业最快要到2024年才会重回疫情前的水准。根据设在马德里的联合国组织的世界观光调查报告，全球观光业去年成长 4%， 但高度感染力的 Omicron 变种病毒会在2022年初破坏复苏。2020年旅游业营收比前一年减少了 72%。 世界观光组织预估，今年到海外旅游的人数会比2021年增加 30% 到 78%， 但仍远低于2019年的水准。另一方面，澳洲今天则向背包客招手，企图强化因 Omicron 疫情而紧缩的劳动力。澳洲 COVID-19 肆虐，预计未来几周死亡病例将攀升，为医疗系统带来压力。澳洲总理莫里森说，未来12周抵达澳洲的背包客和学生，政府将取消630澳币的签证申请费，并鼓励他们在澳洲旅游时打工。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政府表示，汤加面临前所未见的灾难，海底火山大规模喷发，让汤加覆盖在火山灰下。15米高的海啸摧毁了2座小岛上几乎所有民宅，造成至少3人遇难。BBC 报道，汤加的海底电缆因火山爆发严重受损，对外通讯中断，仅能通过外国使馆的卫星电话联系。新西兰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美国电缆公司 Subcom 预计，如果要修复汤加的电缆连接，最少需要4个礼拜。新西兰皇家海军2艘搭载大量干净水、卫生用品等救援物资的船舰预计周五抵达汤加。洪加汤加洪加哈派海底火山15号喷发，造成震波并引发海啸，巨浪一路直达美国阿拉斯加州、日本和南美洲。日本发现鹿儿岛县鱼缸的湿鱼鱼苗有7万到8万尾死亡，已因海底火山15号喷发造成震波并引发海啸，使得大浪强烈摇晃养殖渔网，导致鱼苗碰撞而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二写信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登场前公布一份有关新疆地区人权侵犯情况的评估报告。议员们说，这么做同时还将重申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受审查或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巴切莱特去年9月曾经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跟新疆侵犯人权指控有关的评估报告。当前，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系统性迫害和打压等人权危机正受到日益扩大的国际关注。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说，自从2017年起，中共政府把18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集中营， 成千上万人被判刑监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自2018年以来向北京提出要求，希望能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派遣一支先进小组为筹划中的访问做准备。不过，这样的要求至今没有获得中共政府的正面回复。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二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袭击，这凸显了威胁的紧迫性。他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我们现在处于俄罗斯随时可能在乌克兰发动袭击的阶段。另有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周二说，美国不想要冲突，我们想要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权利采取措施缓和这场危机，这样美国和俄罗斯就可以建立一种不基于敌意或危机的关系。就在上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情报界尚未评估普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但攻击威胁为很高。美国情报官员已经断定，俄罗斯正努力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并且已经在乌克兰东部预先安排了特工，以便开展栽赃嫁祸的行动。但俄罗斯否认计划发动新的军事攻击，并已提出多项要求，表示除非西方同意俄罗斯的要求，否则可能会采取未指明的军事行动。
一位行业专家警告说，在未来几个月，司机们可能会在加油站体验到汽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真正痛苦。据加油站价格应用程序 GasBuddy 的石油部主管德汉表示，可能要到三月份，随着气温上升和春假的临近，我们将开始看到汽油需求的激增，而炼油厂也会在夏季驾驶高峰季节之前进行维护，造成汽油供应紧张。因此，从三月到五月，司机们可能会看到更为明显的价格上涨。德汉预计，在五月份之前，汽油价格可能会每个月上涨10到20美分，届时全国的汽油平均价格可能将达到甚至超过每加仑4美元。然而，在预计中的炎热的夏季开始之后，油价预计将会下降，到2022年的假日季节，油价可能下降到每加仑3美元以下。根据 GasBuddy 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最低的州是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与此同时，加州、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仍然是全美最高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电信公司应航空业的要求暂停部分新 5G 服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东时间18号晚上9:02，携带着49颗星链卫星的 SpaceX 公司2G 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这是新年以来猎鹰九号火箭的第三次发射任务。大约15分钟后，49颗星链卫星被部署到低地球轨道，而猎鹰九号火箭的一级助推器在发射的大约9分钟后降落在大西洋的回收船上。加上这些卫星，地球上空的星链卫星总数第一次超过2000颗。不过 SpaceX 公司 CEO 马斯克16号发布的推文说，已经有几百颗卫星有些问题，被调整到维修轨道上等待处理。马斯克说，这些卫星新增了激光通讯功能，帮助这些卫星在轨道上互相之间直接通讯，减少所需要的地面通讯站的数量，而地面通讯站的成本比较高。
周二，多伦多大学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发现，北京冬奥会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我的2022，声称用于监测与会者的健康状况，但是这个官方软件的安全漏洞有可能导致个人数据泄露。研究人员指出，该应用程序没有对消息传输功能进行正确的加密，这意味着任何操作 WiFi 热点的人都可以监控软件用户的通信。他们表示，这类漏洞经常出现在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中。研究人员也指出，他们在安卓版本的应用程序中发现了大约2400个类似政治敏感字的列表，中文敏感词包括习近平、六四事件、中共邪恶以及与法轮功相关的词汇等。这个应用程序由中国的国有金融科技投资公司研发， 外界对这个软件的安全性抱有很大的疑虑。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在本周四审议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开放应用市场法案。法案的目的是限制一些对市场控制过度的科技公司旗下的 App Store， 其中包括苹果公司和谷歌。共和党人布莱克本说，我们将进一步阻止大型科技公司控制应用市场，他们以牺牲创新型初创企业为代价，强迫用户使用自家的应用商店。议员们说，这项法案将禁止大型应用商店垄断支付系统，并禁止他们对采用其他应用商店支付系统或者提供不同价格或条件的应用程序进行罚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国债殖利率冲破两年新高，加上高盛财报不如预期的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周二下挫542点，而三大指数包括标普和纳斯达克今年已经累计下挫2.67%、3.97%和7.27%。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三大股指在科技股和金融股的拖累下分别重挫1.5%到2.6%。其中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周二收报14506点，盘中跌破上周一低点，收盘也正式跌破200日均线，已自去年11月高峰回跌10.5%，落入修正领域。科技股的跌跌不休主要受到美债殖利率的负面冲击。美国十年债殖利率周二冲到1.87%，创下两年新高，比2021年底的1.5%足足攀升了36个基点，反映债市预期美联储升息的态度将无可逆转。与此同时，代表通胀温度的国际油价周二再度攀上7年高峰。西德州原油涨到每桶86美元，布兰特原油涨到88.56美元。这主要反映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2022年的布兰特原油价格的预测值上调20美元。估计2022年的第三季到第四季可能涨到100美元，到2023年甚至上看至105美元。此外，金融股的表现也令人堪忧。根据高盛发布的财报，去年第四季每股盈余10.81美元，差于市场预期，主因是高额薪资和准备金提拔造成运营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增23%。高盛股价周二也受此利空冲击重挫7%，连带影响摩根大通跌幅超过4%。此前美债殖利率攀高导致纳指重挫，投资人还会转进金融股，因为预期银行业的利差可望扩大。但周二股市的表现，美债攀高已无法转换为金融股的买盘，显示出市场悲观气氛弥漫。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电信公司 Verizon 和 AT&T 原定于周三在主要机场附近部署高速 5G 电信服务，但在周二宣布同意推迟在机场附近的一些 5G 部署。此前，美国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表示，该服务将干扰飞机技术，并造成大规模的航班中断。请听报道。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表示，由于担心美国电信公司即将部署的 5G 服务会给飞机设备带来干扰，他们将从周三开始取消部分飞往美国的航班。阿联酋航空、印度航空、日本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了部分航班。高速 5G 蜂窝网络使用 C 波段频率，类似于飞机上的无线电高度计使用的频率。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警告说，在机场附近部署 5G 可能会干扰飞机用来起飞和降落的设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发布通知，限制飞机在 5G 服务可能影响设备的机场运营。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周一警告说，原定于周三开始的 C 波段 5G 无线服务恐使大量宽体飞机无法使用，严重干扰美国航班，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滞留海外。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如果数百或数千架次航班停飞，将影响到乘客和美国供应链所需的货物运输，他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航空公司要求，在重要机场跑道约2英里内应避免部署 5G 服务。 美国主要电信公司 Verizon 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周二同意在关键机场周围推迟部署他们的新 5G 移动服务。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政府与这两家电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将避免对乘客旅行、货运业务和我们的经济复苏所造成的具有极大破坏潜力的干扰，同时允许公司按计划在周三部署他们超过 90% 的无线通讯塔。两大电信公司与联邦当局达成了协议。拜登感谢移动电信运营商推迟部署，并表示谈判将会继续。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访问乌克兰和德国，21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与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7号发表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18号将飞往乌克兰，在乌克兰担心俄罗斯入侵之际，展现美国的支持。普莱斯表示，布林肯19号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将强化美国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布林肯也将在20号前往柏林，与英国、法国、德国就乌克兰危机展开四方会谈。普莱斯在声明中说，这四个泛大西洋强权将商讨联合行动，以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入侵，而包括盟邦与伙伴国都准备对俄罗斯带来重大后果和严重的经济代价。普莱斯表示，这次布林肯出访是在和我们与欧洲联邦与伙伴国就有关联手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所构成的重大威胁进行了广泛外交行动，以及我们共同努力，鼓励俄罗斯基于安全与稳定的利益选择外交与缓和情势的途径之后。在布林肯出访乌克兰之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前往莫斯科和基辅访问，试图缓和情势。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二1月18日说，美国方面认为，成功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外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与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话。国务院在一份关于这次谈话中的声明中说，布林肯强调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性。声明还说，国务卿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动摇的承诺，并强调任何有关欧洲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北约盟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布林肯21号周五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将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步骤缓和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布林肯此行之前，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上周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旨在解决双方在乌克兰和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科威的19检测试剂盒网站启动，免费开放预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航母两栖舰南海联演，战略核潜艇现身关岛；
白宫 COVID-19 检测试剂盒网站启动，免费开放预订；
中企投资美飞机制造商被控偷技术，美国调查；
美国房贷利率再次跳升，购房者还贷压力增大。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周二宣布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核心内容是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国际奥委会的主要官员实施制裁。 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去年10月2日在微博上公开指称，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逼迫他与其发生性关系，这条帖文很快被删除，彭帅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中共同时对相关信息实行严格的网络审查。加拉格尔议员在解释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的理由时，指责国际奥委会去年与中共当局串通一气，帮助北京化解彭帅失踪事件带来的公关危机，同时还为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排除障碍。加拉格尔议员还补充道，彭帅缺席了正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最重要的一场网球公开赛，显示他仍然没有完全获得自由。
美国众议院两名任职多年的民主党议员昨天宣布，他们不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至此，已经有28名民主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打算在本届国会任期结束后退休。最新宣布将要退休的两位民主党众议员是罗德岛州的吉姆·朗之万和加州的杰瑞·麦克纳尼，两人都在国会众议院任职多年。麦克纳尼从2007年开始担任联邦众议员，他在推特上宣布了不寻求连任的决定。而57岁的朗之万在美国众议院的任职时间更长，已经超过20年。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说，他不是轻率做出这一决定的，但现在是他制定新路线的时候了，这将使他能够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更多的时光。
欧洲刑警组织 Europol 18号宣布，已经和全球10个国家的执法机关合作，联手扣押并破坏了专门支援网络犯罪活动的 VPN 服务 VPNLab.net， 以打击黑客企图隐藏足迹的意图。这起行动是由德国汉诺威警局的中央刑事办公室主导，基于欧洲对抗犯罪威胁多学科平台专案，借由打击黑客的资讯系统来对抗网络犯罪。参与这一行动的国家除了德国之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捷克、法国、匈牙利、拉脱维亚、乌克兰、英国和荷兰，并由 Europol 协调召开超过了60次的会议，并提供分析和鉴别支援。VPNLab.net 成立于2008年，主要提供基于 OpenVPN 技术的 VPN 服务，具备2048位元的加密能力，年费为60美元，可替任何人隐藏在网络上的踪迹。各国执法机关总计扣押了15台专门代管 VPNLab.net 服务的服务器，迫使 VPNLab.net 关闭服务。
亚裔女子吴米雪因为遭到游民的随机攻击跌落铁轨致死。亚裔对抗不公组织周二晚上6点在时代广场西47街的红阶梯广场举行烛光悼念会。法拉盛市议员黄敏仪本周呼吁，对纽约市地铁站的基础设施进行常识性升级，以确保所有乘客的安全，包括增设地铁站台护栏，以保护等待地铁的乘客的安全。黄敏仪指出，1月15号，受害人吴米雪被野蛮地推下地铁，无辜丧生。这一惨剧所发生的时代广场地铁站里，当时有6名警察在执勤。这表明，除了人员配备，升级地铁基础设施，对于确保乘坐地铁的民众安全至关重要。他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表示哀悼，还必须改变现状，同时需要确保警方拥有充足的资源，并在站内配备工作人员。
据每日抵押贷款新闻周二报道，美国30年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周二上午达到3.7%，这是自2020年4月初以来的最高值，比去年同期高出83个基点。在美联储近期释放年内加速升息的信号后，金融市场已经对美联储未来更积极的货币紧缩政策做出反应。利率跟随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但它同时也会受按揭抵押证券的需求影响。美联储在大流行期间一直在积极购买这些债券，以保持低利率。但现在美联储从按揭抵押证券市场撤出的速度超过市场预期，按揭抵押利率也随之上升。每日抵押贷款新闻的首席运营官格雷厄姆预计，未来房贷利率可能会更高。目前有的房贷利率已经升到每年3.625%，但更多已经达到3.75%的水平。
总部位于爱尔兰的跨国风险管理、保险经纪和咨询公司未来韬越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雇主预计在2022年将为他们的员工平均加薪 3.4%。 CNBC 报道指出，根据在去年10月到11月对1004家公司和企业进行的调查，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对员工的争夺变得激烈，以及高通胀的背景下，预期中的涨薪幅度将高于前两年的实际加薪幅度。未来韬越工作和奖励问题高级主管詹宁斯对此表示，通胀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他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正在进行着的人才争夺战。詹宁斯说，更重要的是从初级员工到高级职员，各个职位的平均加薪幅度都差不多。去年11月有450万美国人辞职，目前的职位空缺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现象也被称之为辞职大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 COVID-19 检测试剂盒网站启动免费开放预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昨天宣布将以687亿美元收购游戏大厂动视暴雪，震撼业界。但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笔交易可能面临美国和其他国家反垄断机构的密切关注，尤其是拜登政府已经加强对科技领域并购交易的审查。部分消费者权益团体也对这笔交易表达疑虑。非营利消费者权益倡导组织公共公民的哈尔曼说，如果微软想要压住元宇宙，应该投资新技术，而不是并吞竞争对手。微软表示，将以687亿美元的现金买下动视暴雪，约占公司手头现金的 53%， 交易预计在2023年会计年度正式完成。交易完成后，微软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游戏公司，仅次于中国腾讯和索尼。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技术的审查，其中包括审查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云业务，以确定它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悉，美国政府调查的重点是阿里巴巴公司如何存储美国客户的数据，包括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访问这些数据。据悉，对阿里巴巴云业务的调查是由美国商务部内部的情报与安全办公室领导，这个办公室由川普政府创建，目的是禁止或限制美国公司与来自中国、俄罗斯、古巴、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外国对手国家的互联网、电信和科技公司之间的交易。据悉，美国政府担心储存在阿里云上的美国用户的信息可能会被中国政府窃取或破坏。另外，阿里云的云服务器也会被隐藏的黑客用来发起网络攻击，因此美国的监管机构可能会选择强制阿里巴巴公司采取措施，以降低其云业务带来的风险，或者完全禁止美国人使用阿里巴巴公司的云服务。
1月18号，瑞典手机生产商爱立信公司对美国手机生产商苹果公司提起了另一组 5G 专利的侵权诉讼。据悉，2015年爱立信和苹果达成了为期七年的电信专利许可合同，因为合同到期后的续签谈判失败，爱立信在去年10月份对苹果公司首次提起有关 5G 专利的诉讼。而今年这次的专利侵权诉讼是两家公司就在苹果手机中使用 5G 专利的授权费进行的最新一次交锋。爱立信说，由于之前的协议已经到期，苹果公司现在在没有专利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爱立信的 5G 技术。而苹果公司说，爱立信拒绝就续签专利许可协议的公平条款进行谈判，要求法院帮助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据悉，爱立信公司从每部 5G 手机收取 2.5 到5美元的 5G 专利授权费用。爱立信每年在研发上的投资大约是50亿美元，拥有超过57000项专利组合。这些专利组合中的专利授权费约占爱立信营业利润的1/3。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正在应对货物供应量问题以及检测站点大排长队的现象。白宫周二表示，美国政府新的 covidtests.gov 免费订购检测试剂盒的网站已经在1月19号正式发布之前启动并运行。请听报道。
白宫星期二推出了美国公民免费订购 COVID-19 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美国人可以登录 covidtests.gov 网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在 Omicron 变体快速传播期间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这批免费测试剂盒旨在缓解全国 COVID-19 测试的短缺。每一户家庭可索取四份居家检测试剂，将由美国邮政局寄送。订购免费测试剂盒不需要信用卡，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个网站处在测试阶段，在星期三早晨正式启动之前以有限能力运转。白宫表示，他将优先考虑从 COVID-19 病例和死亡率高的邮政编码地区发货，每天前 20% 的订单将发往这些地区。拜登总统去年12月说，联邦政府将为这个网上项目购买5亿剂居家检测试剂。他在上星期四宣布把订购数量增加到10亿剂。这些试剂一般将在订购后的7到12天内发货。在美国大陆境内的运送时间有可能在1到3天之内。拜登政府还下令私营保险公司从1月15号开始每月覆盖8次居家检测的费用，这时美国人可以为他们从零售商那里买的检测试剂向保险公司报销。另一方面，就在 Omicron 变体使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创下纪录之际，辉瑞公司周二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的口服药能够将住院率和死亡率减少 87%， 而且也有可能对 Omicron 变种见效。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乐近日表示，在发现病毒测试方式疫苗的情况下， COVID-19 引发的生活非正常状态，例如禁足、封城等，有望在今年春天结束。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周一在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达沃斯议程表示，如果没有出现特殊情况， Omicron 可能代表着新冠大流行的终结。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消息和《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调查一家中企对美国飞机制造商 Icon Aircraft 的投资。这家中企被指控把加州的 Icon 公司技术转移到中国，而投资方是中共支持的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请听报道。
周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正在审查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加州 Icon 飞机制造商占有近 47% 的股份，这也是 Icon 所有股东中最大的股份。《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美国股东指责浦东科技投资掏空了 Icon 公司，并将其技术转移到中国，而这些技术可能具有军事用途和价值。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以及华日所看到的文件，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美国股东敦促其进行干预之后，于去年11月开始审查。据美国股东的报告表示， Icon 生产一种带有可折叠机翼的碳纤维飞机，能够在陆地和水中起飞和降落。 Icon 公司介绍说，该飞机是为娱乐用途设计，但这种飞机也可以被改装成军事化的无人机。美国股东在备忘录中还说，去年3月，浦东科技向中国运送了一架 Icon 飞机，并于4月启动了 Icon 知识产权许可程序。这将赋予上海浦东科技投资公司权利，可以不受限制地将 Icon 技术转移回中国。去年6月开始，美国的股东开始在特拉华州对普科投资提起诉讼，以寻求阻止普科投资把 Icon 的技术占为己有。不过 Icon 公司的一名律师说，该公司的飞机没有军事用途，公司也不认为普科公司的投资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律师表示，该公司正在与外国投资委员会充分合作，预计委员会将会在2月底结束审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